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好美的图画。我们再念约翰一书，这是最后圣经头三节，好，我们也是同声念，只有三节。来，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一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求上帝赐福圣灵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慈路敞开的在你的面前，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你的宝血遮盖，求你自己的恩手扶持，因为你体恤我们的软弱，晓得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我们里面有你儿子的形象。主啊，就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打动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的态度，让我们可以被你自己回转蒙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上个礼拜跟各位分享是标杆人生今天要跟各位分享标杆教会。就是标杆这个字是英文，他说 purpose driven， 就是有目标的教会。那这个题目都是从 Rick Warren 他的书把它取下来的。他写的两本书非常畅销，最畅销就是那个标杆人生，叫 Purpose Driven Life。 那在这个之前，1996年的时候，他写了第一本书叫 Purpose Driven Church， 那把它翻成中文就是标杆教会。不过中文的翻译本是同一位姐妹翻的，高丽丽姐妹翻的。她翻译的头一本书的名字叫直奔标杆。其实这两个共同的就是那个标杆。我不晓得，我问一下好了，你们也大家思想一下，我们上一次说过，一个人生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生的标杆是什么？上次我们谈了一下，上个周日我们分享，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以上帝、遵行他的旨意为我们人生的标杆，把它放在最高的地位。这是我们上礼拜分享的。那我们今天来看，来分享一下，对一个教会来讲，有 purpose driven church， 就是有目标、有标杆的教会。那我先把答案说好了。你们觉得一个教会的标杆或目标是什么？也许想一想，想几秒钟。也许你会说，教会的目标是要传福音，教会的目标是要个人增长，教会的目标是要团契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功能，我刚刚说的那三项都是功能性。但是教会真正的目标其实跟个人的目标完全一样，就是上帝。但是教会因为是很多信徒在一起，所以上帝的同在是教会的目标。 这样说来好像教会还有上帝不同在的时候啊，这是非常，这情形非常普遍，就好像基督徒有上帝不同在的基督徒，这个情形也非常普遍。十九世纪欧洲是基督教非常非常兴盛的时代，英国差遣了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到全世界，但是就在当时，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叫尼采，他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你们年轻，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听过，现在还听过，他说什么，他说上帝死了，这很有意思，上帝好像人一样会活会死，但是他说的话的时候，他的人生经过很大的挣扎，然后他死的时候是2000年，就是20世纪开始的时候，尼采就死了。可是看今天的欧洲，整个20世纪跟21世纪的欧洲，崇高的建筑物，尤其是德国、法国，你去，很多人去德国短宣，或去德国出差，你礼拜天你看马路上，城里最好的标志，不是电影院，也不是球场，不像美国有这么大的球场，它没有什么大球场，它就是崇高入云的教堂，一栋大教堂。可是你到里面去看的话，礼拜天去看的话，里面一个人都没有，顶多有几个人都是老头子老太太。在欧洲，上帝已经不在那个教堂里了。可是在亚洲，在今天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非洲，在南美洲，没有教堂的地方，很少很少教堂，几百万人来归主。上帝今天，尼采没有说错，假如说死就是分开的话，就是不同在的话，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帝的同在非常非常少。但是在那些没有教堂的南美洲、亚洲甚至非洲，成千上万的人遇到上帝，在教会里看见上帝活泼的同在，这是很讽刺的一个图像。其实假如我们从圣经看的话，上帝从来没有主动的要离开他的百姓，在先知书里上帝一直说他整天呼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叫他们回来，在路加福音15章，那个爸爸从来没有不见。路加福音15章不是讲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孩子吗？那个小孩子小儿子跟父亲说，你把我当得的家产现在给我，他就给了他，他就离开家出去放荡，所有的资财跟他的朋友一起放荡资财，最后所有的钱都花完了，他到一个放猪的人那边去求东西吃，人家就给他放猪的人，他就吃猪食。在那个故事里，那个父亲从来没有不见，从来没有躲避，而且那父亲等到的小儿子，他突然理会，他说：“哎呀，我的家里有这么丰富的，我今天在这里吃放猪人给猪吃的食物。”他突然心里怎么样？圣经说他醒悟过来。当他醒悟过来，他就回到家里去。他回家去的时候，那父亲在门口等他，当时没有电传，也没有 text message， 那爸爸怎么晓得他什么时候回来？不晓得。所以那个爸爸一定是在门口等了很久。所以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从来没有不见，从来没有死去，是我们把上帝关在我们的心门之外。当我们把上帝拒绝在心门之外的时候，上帝就不存在，我们也感觉不到他，好可怕的图片。 那个路加福音书当那个大儿子，他在家永跟他父亲一直相助，但是他最后看他儿他弟弟回来，他爸爸给他杀了肥羊，请了很多朋友，给他上好的袍子，把戒指给他戴上，给他摆晚宴，说他心里满了不愤怒嫉妒，他非常不高兴，跟他爸爸说，他说我给你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给我这么风光的场面，你知道你看你这个儿子，他把你的家产耗尽了，你今天对他这么好。哎呀，这个大儿子在他心里，当他愤怒的时候，这个爸爸其实不存在，他住在家里，但是这爸爸对他来讲关系很少，好大的讽刺啊！因为他有不同的期盼，他要爸爸来满足他心中的那一个形象，爸爸你若是不能满足我这个形象，你就不存在。好可惜，一个是流浪了，但是他突然醒悟过来，他要回家找他爸爸，他后来找到了。但是这个住在家里的，他把他爸爸的形象画好，叫上帝来满足那个形象，你如果说不能满足这形象，你就不存在。我就想在圣经里，上帝这个信息非常非常清楚，今天教会同样，若是我们替上帝定好一个上帝的形象，你就是我有困难时你有求必应，你若不是有求必应，你就不存在。你若是我教会的事工，你若是不照我的想法来成就，你就不存在。我们看圣经的例子，觉得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例子的时候，让我们很警惕，上帝好像怎么样擦肩而过，中国人说擦肩而过，所有的福气都失掉，因为我们心中定好上帝必须是这样，你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不存在。讲到圣经有两个国王，在旧约历史里花很多时间描写犹太人的，就是利王记，从撒母耳上下，利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描写了犹太人中间有大概6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500-600多年历史里，花很多时间描写最多篇章的当然是大卫，然后是这个所罗门。在后来这些王，你看到列王记上下历代上，你就看不下去，哎呀，这是，而且这些王里面大部分都是不遵守耶和华诫命，把百姓陷入罪恶里的王。但是中间有一个王叫西西家，这个西西家王你读的时候，你发现上帝说在他之前之后的王没有像他这么遵守耶和华诫命，效法敬爱敬畏耶和华，敬爱百姓，他说没有像他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我就常常花，而且花很多篇章来描述他。你们回家有空值得看西家 Hekaziah 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爸爸，他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爸爸亚哈斯王是一个最标准的坏王，他不遵守耶和华诫命，可是他却是遵守耶和华诫命。我们从这两个对比就发现，同样在一个家里，对亚哈斯来耶和华就不存在，上帝就不存在，对西西家王上帝不但存在祝福他。可是这怎么可能呢？同样在一个家里，为什么一个人觉得上帝不存在，而且亚哈斯常常在亚哈斯的宫廷里还有很多祭司，怎么可能上帝不存在呢？我们看这个故事，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北国已经快到灭亡的地步。你晓得南国的犹大国是非常小的一个国，就是跟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差不多大，比今天以色列还要再小一点。所以他北方一半就是北国，是以色列国，两个就是把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一切两半，南北就很小一个国家。你晓得那个长度不超过250英里，宽度不超过80英里，很小一个国家。北方 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地方有个叫亚兰国。亚兰国你今天看地图，那个叙利亚大概是以色列的10到20倍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可是在亚兰的北边，就是今天伊拉克那个地方，比叙利亚还要大。所以你从这个大小比例看来，就想以色列是小国寡民，是很少的很小的国家。所以在这个列强之中，他们生存很辛苦的。所以当亚哈斯做王的时候，这亚兰国王就来了打他。你想他是他的十倍大，有车马要来攻打他。这时候以赛亚先知，他朝廷里有先知，他是敬畏上帝人，他就跟亚哈斯王说，我们这么小一个国家，他这么大一个国家，他来打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他就跟他，我们来求问耶和华，来依靠他。所以在以赛亚的心中，上帝是存在而且是活的，可以来问他的，可以求告他的。可是对亚哈斯王他怎么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亚哈斯王说的好聪明。这是在你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就是讲那个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个预言。在这里面亚哈斯回答，以赛亚回答太棒了，他说这种小事还要来麻烦耶和华啊。多少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生活里大事小事，这种大事小事我来做好了，只有传福音这个事要来麻烦耶和华，这种小事还要麻烦耶和华。那以赛亚就跟他讲得很直，他说你根本就是借口，你根本就不相信上帝给耶和华帮助你，你的心已经不在了。多少时候我们是这样。好，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亚哈斯他心里有没有打算？他有，他的打算是什么？联络亚述王来打亚兰王，因为亚述比亚兰还要怎么样？大两三倍。你说我们聪不聪明？这个亚兰王是我们的十倍大，他来打我，对不对？我就找了比亚兰王还大两三倍的人来打他，而且这是在他的后面嘛，聪不聪明？但是我忘记了，上帝比亚述王怎么样？大多少倍？大无穷多倍。我们忘记了。所以我们通常当上帝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陷入自己的网络，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学数学的就用逻辑思考，学工程的就用工程处理，学文法的就用所有的方法。但是上帝在哪里？上帝不在了。就像尼采说的，上帝已经不在了。所以他怎么样？他结果圣经上说的很妙，圣经上以列代之下这个故事说的很妙。他说圣经上结果怎么去？他就去找亚述王，亚述王果然就把亚兰王打败了。打败以后呢，他就来欺负这个犹大国。他怎么欺负他？他把你家宫殿里的财宝通拿来，而且把你圣殿所有的耶和华像都除掉，把亚述王的神都放在你宫殿里，你不但向那些神拜，你还向我亚述王下拜。圣经上怎么记载？历代之下记载说，亚述王没有照亚哈斯的请求去做，反而来欺负他。当上帝不在，我们照我们自己方法去找世界上所有的方法来应付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适得其反。我们解决的目前一个小问题，带来一个什么更大的问题。然后等到约书亚，等到那个这个西西家王，这个亚哈斯王做了16年皇帝，就过世。过世的时候，圣经上记载，犹大人不把他葬在列祖的坟墓里，觉得他做的不好。他的小孩西西家在这样的敌对上帝的环境里长大，他第一件事就是把圣殿重新恢复，然后花很多年，一两年把圣殿恢复，把全国的人带到圣殿里来敬拜赞美神。圣经这么记载，说他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全民就开始欢喜快乐。圣经上还记载，从来都没有这么欢喜快乐的。 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脸常常是没有喜乐的。我们好辛苦，别人只上班下班，我们还要来教会搬椅子服侍主，我们好累。但是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在主日敬拜主的时候，当我们体会上帝的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重担就开始怎么样，就放下。我们晓得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的怎么样要大，我们就不害怕。当我们不害怕，我们轻松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嘴巴就会笑，会不会？会。两个礼拜前，那个父牧师来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哎，怎么好像很多人都不会笑？”我想不是不会笑，我们中国人比较含羞。我们很当上帝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轻松，我们就开始喜乐。上帝是要我们喜乐，因为我们的重担可以怎么样？可以交给他。可是亚述王会不会来没？亚述王照样来啊！亚述王来打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用两个法子。第一个法子，他就开始跟他的谋士商量，他们就商量想出一个法子，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堡很坚固，所以他们就把城外的水源都把它堵住，就只有城里有水，城外没水。所以这个亚述王来包围的时候，包围了两个礼拜，当时圣经上没说多长，就没水喝，他们就走了。上帝保守，有没有保守他们？同样的，他用他自己的想法，那个亚哈斯王他爸爸也用自己的想法，但是一个上帝就保守，一个怎么样就陷入网络。差别在哪里？差别是那个心态。在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同样，我们不是糊里糊涂不做计划也不 plan， 但是我们做计划 plan 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跟同工商量，跟长老执事商量，我们还要跟谁商量？要问上帝，因为他是英文说 He has the final say。所以我自己也很惭愧，我常常回想我很多服侍的经验，很着急，事情尽量把它做好，结果做完了以后，哎，忘记问上帝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操练，每次我们做任何决定前，我们祷告，我们不只是一个仪式，我们从心里跟上帝说：“主啊，你觉得怎么样？”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我的女儿在 Montreal， 他做博士后，他常常要问上帝，我下一步做什么？他研究计划都写好了，但他还要问我下一步做什么。他最近他常常跟一些教会弟兄姐妹和一些朋友在一起来往的时候，就发现女孩子修车子很辛苦，很害怕，很多单身女，所以他就有个负担，主啊，你是不是让我看见别人的需要，我就需要开始一个修车的行业来帮助这些女生。他就真的很 serious 为这个祷告。后来长话短说，祷告了一阵以后，他发现有一次他做实验的时候，他的仪器坏了，哎呀，他花了一天都修不好，第二天早晨他一个 assistant 跑来20分钟都把修好。他晓得上帝跟他说话，这不是你的长处，你只要为这个祷告就好。他最近又发现冬天的时候很多穷人没有地方去，因为他只很会做裁缝，他晚上回家，他家没有电视 也没有电脑，回家就做裁缝。他就发现他做裁缝可以买，他早上去很便宜的店去买衣服，买的衣服好便宜，他就发现哇，原来自己做可以卖很便宜的。哦，他有一个 idea， 他说，主啊，我是不是可以来 start up 一个做旧衣服的店，让穷人可以很便宜的穿到衣服。他很 serious， 他跟爸爸他说，假若我下一个 grant 拿不到的话，我小时候上去就叫我不要干这行，去做裁缝。因为他修车他不会嘛，对不对？裁缝他会啊。那我就为他祷告，4月2号那天打电话，爸爸，那个 grant 拿到了。我倒没有跳起来说很高兴，我没有这意思，我是觉得上帝回答问题。
这多少时候我们不问的，我们是把自己作战计划写好了，请上帝签字，上帝不签字，不签字照做，不管你的。亚哈斯就是这样嘛，他作战计划已经写好了，上帝那个以利亚叫他跟他说，你去问问上帝怎么说什么，他说这种小事还要麻烦上帝。所以当初的教会，你看使徒行传，我们刚刚读的教会，他描写教会，他没有说教会坐下来做十年作战计划，三年作战计划，两年作战计划，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做写这个计划，因为他五旬节那一天一下有3000人信主，他怎么来得及写计划？可是你看圣经怎么描写当初的教会，我看的实在是每次看的心里都觉得亏欠，也觉得羡慕。他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他们很晓得神的计划写在圣经里，写在使徒的教训里，所以他们英文说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他不是只来听听使徒的教训而已，他是决定要把自己放在使徒教训的下面。而且他说彼此交接，然后掰饼祈祷，很简单几句话，把上帝描写的活神活现。北方人不是有句话说吗？说这件事情真是很稀奇啊，很活泼，很稀奇，就说什么神啊，是吧？北方人是说神啊。今天的教会就是没有不太多神啊，太多人啊。太多人啊，这样说不代表我们不要做计划，我们不需要策划，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就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不要说教会，你个人生涯规划，你有没有主啊，求你来我的生涯规划里，我下一个工作在哪里，求你指引我，还是我下一个工作也不晓得，但是我看人家海归，我晓得我下一个工作就是海归，因为大家都海归，所以我非归不可，不归我就辞掉这班车。还是说主啊，请你来告诉我我下一个生涯在哪里，是去成衣厂为人家做衣服卖给穷人呢，还是留在教会留在学校做研究。上帝祝福就是从这里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还有20分钟，我把这使徒行传42到47很快的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教会说的人心的改变，我们今天教会说有7个改变，是不是？你在你的部落城上，你是不是看见？我们每次都把它登在那里。长执会决定今年是改变的一年，有7个方面改变。登久了大家就不看了啊。你仔细看，这7个都不是要做什么，基本上都是什么心态的改变，从得到给，这是一个心态的改变。你心态不改变，你不可能给的。从个人成长到福音，也是一个心态的改变。这个心态的改变，只有上帝能做。上帝同在有一个绝对的秘诀，上帝来跟人同在，跟教会同在，他绝对不做军师爷。我再说，上帝要跟你同在，跟母教会，他绝对不来做军师爷，他来做什么？约书亚过了，带着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神迹啊，那约旦河活水一开，他走过去，可是他那个走不过去，有没有先做计划搭桥？没有，他是怎么样？脚踩到水的那种水，他开的。假如今天要等神把水开了才过去，他就过不去的。这就是信心的功课。第二个，他要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哇，一看那个城那么大，他们有没有写作战计划？有，但是他先跟神祷告的时候，神一个使者跟他显现， 他跟那个使者，那个使者一看他来，就跟他说把鞋子脱下。为什么？他说我来不是做军事业的。他说什么？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你不让我去元帅，我就不来了。上帝今天也是这样，他要来教会做参谋，他不来的。你今天要他你要上帝在你的生活里做参谋，他不来的。但是他会不会勉强你？会不会要想？他也不要挟，也不勉强。他用钉痕的手来向你保证，斯凯，请你放心，把你的生命交在我手里，因为我比你聪明，我管得比你管得好。你试试看，教会也是同样。我们今天教会的事工，先从乞丐开始。乞丐不是一个表示谦卑，是我们心里晓得，上帝若是没有你同在，我们这些做都白做了。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人，这怎么样？枉然的劳力。就像欧洲的大教堂一样，欧洲现在整个德国人，整个德国国家，他们都说他们是基督徒，但上帝已经不在了，人数多没有用。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他下面立刻就讲到儿女的问题，财产的问题。诗篇127篇，你若是你以为这钱都是你自己赚的，抓手里，你晚上不能睡觉，你抓手里。但是若是耶和华帮你看守，你的财产就没问题，他少了还会回来，自己抓在手里，晚上不能睡觉。你的儿女也是同样，你把儿女抓在手里，你的心跟他起伏，你不能教导他，因为他儿女看见爸爸妈妈，我这一点表现好坏，你就跟我起伏的话，他哪里有安全感？儿女的安全感在乎他碰到失败的时候，你爸爸妈妈觉得这中间还有好处，因为你是上帝让我们学谦卑的功课，他也学谦卑功课。他当他失败的时候，看见你跟他一样惊慌，他更惊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你的儿女，你就枉然晚上睡不着觉。圣经怎么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在我们教会里掌王权，我们所有这些工作效果意义都不大。可能我们可以呼召很多人来，他们喜欢我们的节目，还觉得很高兴，但是节目完了曲终怎么样？人散。但是你看当初的教会，我们打一个图案，打下一个图案，在下一个图案里，让我们看见上帝他的同在在三方面显明。你这三方面是上，这是在使徒行传那简单的42-42节，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就是说，当我们上帝同在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读圣经，有胃口，要遵守他的话，而不只是这一个，那是只是讲到神的教训，然后说到彼此相交，这是那个三角形，我们现在挂在门口进来有个三角形。上帝同在的时候，一个人不可能说我是对上帝的话有信心，我对弟兄姐妹看了就烦，不可能的。当上帝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弟兄姐妹，就愿意跟他来往。你看他说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当上帝同在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想跟他说话，跟他祷告。我鼓励你们每天有自己的灵修跟上帝祷告时间，你试试看。上帝绝不是一个理念的存在。最近有一个福音朋友问我，他说崔牧师，你说上帝是不是照顾我们精神文明，是不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我还搞了半天，我不想怎么答。我说是的话，他以为我。我说上帝起码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他更是我们的生命。假如上帝都不能转变我们的精神状况的话，上帝的功用太小了，这不是我们信的上帝。然后你看，在使徒行传2章，他还说，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殿里，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的心用饭。当上帝同在的时候，有没有喜乐？存欢喜的心用饭。当夫妻晚上一家人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先祷告。我们当时祷什么告？小孩从小就问我，我们小孩从小问，哎，爸爸，你为什么吃饭要祷告？明明这饭是妈妈做的嘛。我祷告的时候也会跟他讲，我说感谢天父给我们桌上的食物，也谢谢妈妈来做。所以他还是要问为什么要感谢天父。当然你可以跟他解释，五谷杂粮，天降甘霖，才是食物生长。商人把食物运到 supermarket， 爸爸带了你们去买，妈妈才可以做，对不对？那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最好的是，当我们感恩以后，吃饭桌上吵架的机会就怎么样？减少。否则憋了一天到吃饭桌上，好，刚好本来要跟你讲话，你老不在，吃饭你非在不可，你饭还没吃到口，我先开炮。上帝不存在，饭桌上也可以吵架。当上帝同在的时候，欢喜快乐。所以我再回过头讲，上帝同在的时候，遵循使徒的教训，这个是不是勉强出来的，是从心里出来的。然后上帝同在的时候，就可以彼此交接，这是第二个。所以在我们今年一直讲，我们这个教会要活起来，要温暖起来，讲口号没有用的。当上帝活在我心里的时候，我看见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出来。礼拜二早晨，有一个以前叫妇女查经班，去年开始我们就建议不要，前年开始我们就建议不要写妇女，因为这样的话像我们这种男的就不能来了。那我们现在就写周二查经班。那现在男士也有四五位，有时候多还有六七位，不过都是像我这个年纪的，年轻的也可以来啊，只是年轻人上班嘛啊。那我觉得我们就学习，在我们那个小组里，我跟钟俊宇弟兄一起，我们分享的时候常常见面不太熟，但是就会讲一些心里的话，讲心里的难处，跟儿女相处的难处，夫妻相处的难处，回中国，哎呀，回去太快也不好，人家说怎么来美国，美国不好啊，儿女对你不好，哎，不能太快回去，就会把他话都讲出来。我们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开了，因为怎么样，彼此怎么样交接。头一次见面的时候，头一次都问崔牧师你几岁，所以他们那些年纪老都小我几岁，而且大家先把每一次几年生大家都写下来，所以我们那组大家都晓得彼此是年纪都搞清楚。第二个问题，你在哪儿做事，以前做什么，也大家都老实招来。然后还有时还问崔牧师你以前赚多少钱，也招来，因为他告诉我他儿子现在赚多少钱了，他先讲他儿子，那就问我，我就招来。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介外，可是我提醒他们，我们这个分享就在我们这个小组里，不要出去当闲话说。他们也同意，他们就继续来。然后第三次第四次就讲家里的难处，讲自己的困难，以前受多少苦，讲讲眼泪就出来。我们那个还有分享，还有十分钟的分享，最近很多人分享孩子生了几天就过世，孩子生了两三年以后过世，还不认识主，但是上帝差基督徒来帮助他，安慰他。哎呀，他就讲一讲，我们坐在旁边人就赶快传那个贴纸，眼泪就出来。那个叫做相交。人跟人来往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你走在那个电梯里碰到美国人，他会怎么样？ How are you today? 我以前刚来美国，人家问我 How are you today? 我说 Not very good。 因为我今天心里说，哎，美国人就很吃惊，怎么 How are you 只是问我 I'm 你应该说什么 Thank you Fine 然后呢 And you? 我就后来我一个美国同事就教我，他说人家不是真的想晓得你今天怎么样，你就应该说 Fine Thank you And you、啊、我就学这一套。他们说今天在中国，这是最新消息，在这个公大家现在都住这个不叫公寓啊，就是大房子嘛啊，就盖房子盖几楼也有电梯，几百人以前都是以前文革以前很穷的时候大家都很热火啊，都认得了，现在搬到高楼大厦走到电梯里没有一个人讲话，没有一个人认得，连第一步的交谈都没有，不要说什么彼此交接了，前眼角目心被什么捆绑，有啥意思？这是第一步，在电梯里彼此问安。第二步是什么？ Today the weather is not bad， 今天天气不错、啊、今天天气不好，或者你就说哎呀这个冬天怎么这么长，这就讲了一点别的事情，对吧？这是第二步的。在公司里你顶好，人家问你好你好不好，你就说很好，别说不好。第二个要学会怎么叫 small talk， 就要跟他讲天气啊，讲汽车啊，不要讲政治跟宗教啊，这是美国人的习惯嘛，这是叫第二个层次的沟通。我们基督徒假如只停在这两个层次沟通根本就没有交接。第三个层次沟通讲事实，今天我的业务单位我们车子产量比去年降低多少，哎呀，降低不好讲，我们今年比去年超前多少、哦、超前，大家很高兴，这是讲第三个层次。我们今天的事工、啊、我今天这个儿童事工今天怎么样，想报告一下，这也是第三个层次。有没有交接？开始了。第四个层次讲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哇这一讲不行了，因为你觉得这样他觉得那样，两个人就开始顶起来了。夫妻也是不讲正式问题还好，一讲正式问题就开始不行了，下不了台了。这是第四。最后一个层次是怎样？讲感觉。我们多少时候碰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是说 How are you doing? Not good。 你听到有人讲 Not good。 Bill Hybel 我们去好多年前，全程我们很多人都去上他 leadership conference， 他一上来他说他开头去一个教会，就是大家你好我好他好，天气好冷气好热气好，就散会。他受不了那个教会，他就跟神祷告，给我一个真的教会，我可以说心里话的教会。那长话短说，他今天已经10000多人教会，上帝 honor 他。他说他那天讲道来的时候在走廊走碰到一个同工，那同工他问他 How are you doing? 那同工说就没讲话，一没讲话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工作都放下，跟人说 I feel sad for you。 他花2钟头他们一起祷告安慰彼此祷告、哦、他的秘书就很生气说牧师你怎么搞的，这2钟头到哪里去了，他跟他道歉、哦、他跟他讲、哦、那秘书立刻了解，因为这个人比这事情重要。 This is the church we wanted。 你在走廊上，上次有去上二月我讲到问安你好，你好是真的是你好的意思，就是说你很有价值，所以当我问安说你好的时候不是 How are you， 英文是 How are you， 是你好不好，中文问安是你好多好呢，那肯定的。可是真的不好的时候就要说不好，但是我不鼓励你随便讲啊，这个要在一个安全有关系的环境才可以这样做。哎呀这是我真羡慕的，求主让我们今天团契相交，不是舒服不舒服，祷告的时候不只是为求主赦免美国人的罪，赦免中国人的罪，主要赦免我的罪，在一个 close 安全的环境我们才可以认罪，才可以像雅各书5章说彼此认罪，怎么样 才互相代求。哎呀，要彼此安全环境，求主怜悯我们，安全从自己开始，不 criticize 别人，帮别人说不说说，不就一下跳起来，一跳起来那个安全环境就没有，尤其在公众场合，跟你的小孩也是这样，当他小孩说爸爸我今天只考了60分，你看看你的脸色不好，他下次就不敢讲。你不但求主怜悯你，让我们的脸色，昨天晚上全程长老还讲一个见证，我觉得很好，林三刚弟兄来讲到的时候，他听到不好听的话的时候，他一直跟对方讲，请你这个 bear with me， 我的脸色不好，但是我还是愿意听。多不容易的功课，只有那样才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听到不好听的话的时候，跟对方说，我还可以听2分钟，请你再说2分钟，也许我听不下去了。这是基督的教，不是像公司一样开检讨会。他说当上帝同在，最后同心合意，在家，在店里，在家中祈祷。哎，我就常想，为什么店里跟家中有区别？没有时间查经啊，你看第三章就晓得，他到店里的时候怎么样，他传扬基督，基督是复活的主，我们今天不但是要传扬耶稣是舍命为我们死的主，我们要传扬什么，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活的，他不是2000年死了我们就纪念他，好像纪念我们历史上的伟人。我常常跟国内，我现在国内来故事我懂点，他们说不是现在还纪念雷锋，当然你们年纪轻点对雷锋没印象，那 五六十岁一讲雷锋，哇，我就开始，那当年花好多时间来纪念雷锋。我们不是纪念死去的主，我们是活在复活主的同在中。当他们在殿里的时候，他们传着复活的主，别人就得益处，他结果是别人得福。我们今天福音传的太怎么说呢，没有深度，我们就传的福音就是买赎罪券，你只要信耶稣你将来上天堂，没有解决罪的问题。复活的主每天生活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然后再加上他们是掰饼纪念主，他们的掰饼不是像我们今天只吃那个一小小的，那个小小吃的那小小葡萄汁喝的早饭肚子填不饱，他们是真的把肚子填饱，花很多时间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学耶稣饭后拿起饼来说，吃饱了才来祝谢主。吃饭属不属灵，看情形，主不同在，吃饭就是以祝福为神，但是主同在的话就是非常属灵，做什么事都是看主同不同在，同在就属灵，不同在就不属灵。然后最后他们众人一起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就得社区人的喜爱。昨天还有人跟我讲，他说这我觉得是也是有一点争议性的，他说我的朋友跟我讲，你们信了主以后都变得奇奇怪怪，都不跟我们来往。哎，讲的有没有道理，似乎有道理，但是不要很轻易的就堕落他的 trap， 因为他下面一句就说我们打麻将你都不来了，我们聊天逛街你都不来了。那我请问逛街聊天属不属灵，看主同不同在，对不对？假若我们自己没有属灵的生命，我们就觉得被他要挟，我就怕要他高兴，我就陪他打牌跟他逛街，没有用的。以前我的母亲信主，我母亲信主以前打麻将，信主以后他又不打麻将，可是我外婆要打麻将，所以就你看我母亲是不是很两难，我母亲没办法，是要陪我外婆打麻将。 但是他是用祷告的心去带跟他说，让他高兴，因为彼此有 give and take。 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不是离开这世界跟他不来往，但是我们不，什么叫不属于这世界？我们不，我们跟他们来往的时候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有宝贝要给他，不是因为被他威胁，也不是因为觉得我今天不打麻将我就错了。有一个弟兄讲得好，我们今天是不跟他们做同样相同的事，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价值观念改了，我们不是一个督动督动，是我们自己里面不想做这些事情，我去做只是陪陪你而已，为的是要把你带回来。我们不会看清你，因为我以前跟你一样，我不会一面打麻将一面骂你，你看这人还打麻将，不会的，整个态度不一样。这不是说督动的问题，不是说打麻将一定错，是你的心态是什么。我不再跟着这世界潮流走了，因为我里面有更好的宝贝在里面，让别的人看见，哎，你这个人以前又嫉妒又自大，跟你在一起别人的没就以你为中心，现在怎么改了呀？打麻将输了钱的时候还会笑呀。我不是让你去赌钱啊，千万记得，绝对不是这意思。当一个人心态改的时候，别人开始羡慕他，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样的人信主以后，他会羡慕。我们是不是有点奇怪？我们非常奇怪。礼拜天早晨，一个礼拜已经六天很辛苦，礼拜天上还跑来做礼拜，奇怪奇怪。把时间金钱拿去传福音，奇怪奇怪。但是他们看见是你，我们里面的喜乐，我们里面的镇静，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不会一倒不起，碰到困难的时候还有弟兄姐妹来帮忙，让他们愿意来思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假如这个人碰到你都没有为什么，都搞得清清楚楚，他以前就这样，现在啊，只不过是以前礼拜天偶尔去做做礼拜，其实他跟我们完全一样，他对这个福音一点兴趣没有。当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时候，福音就开始传。当然我们还要学会用嘴来传，把福音讲得更清楚，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听到福音。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晓得我们是软弱的人，但是你可以把这软弱的器皿把里面洁净。我们人有许多极限，有许多爱心信心都有很多的不足，但是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清洁的，说你帮助我们的动机是单纯的，学会来仰望你，学会来恒心遵守我们读到的圣经，做不到的地方求你来怜悯帮助，在我们弟兄姐妹关系里给我们从里面来的那个温暖的感觉，彼此相交，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可以把苦恼烦恼诉说出来，彼此带到，让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周围的家人朋友看出主你的生命是值得羡慕的。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在这个教会里掌王权居首位，在我们的心里做我们的上帝，指导我们的人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